好，弟兄姐妹平安。哇，好不习惯，竟然有人呢，有回应。感谢主啊，今天早上又有机会和弟兄姐妹分享主的话语。弟兄姐妹们，你是哪位？这个题目的意思呢，当有人问你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会怎么样描述你自己？我们除了报上我们的名字之外呢，我们会描述我们的身份。我们从中国来，从台湾来，从香港来，我们的年纪，70后、80后、90后，在州政府工作，在私人公司上班，来美国念本科、念硕士，你的党派是民主党、共和党，你会选择怎么样来描述自己？这个就是你的身份。不管是从认知心理学，或是从圣经来说，所谓的身份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归属感，第二层含义是价值感。归属感就是你知道你属于谁，你属于什么地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浮萍，有一个定向。比如说美国的华人，第一代移民，我们通常在心理层面的归属感比较认同华人文化，第二代移民就比较认同美国文化比较多。第二个层面是价值感，价值感说的是我们在这个世上不只是一个消费者，而是一个贡献者。这个价值感的体现，就是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贡献上面。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学校老师，是一个医生、护士等等。大家如果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家还记得这个《鹿鼎记》里面主角叫做韦小宝，他有一次进到宫中之后，偷吃宫中的东西，巧遇当时年纪相仿的康熙皇帝。韦小宝并不认识康熙皇帝，所以康熙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韦小宝说：“我叫小桂子。”康熙接着问他说：“你是哪个公公手下的？”韦小宝说：“我跟海公公。”这个简短的对谈当中，韦小宝就表示了他的身份，而且表现了这两个含义。他先报了他的名字小桂子，这个是他在宫中的名字，表示他的价值感。他并没有说叫韦小宝，因为在宫中韦小宝的名字没有任何的意义。说出小桂子的时候，这名字一报出来，人家就知道他在宫中的价值是一个太监。而他第二个描述，他说我是海公公手下的，表示他的归属感。在宫里面，皇宫里面，海公公的地方就是他住的地方。对于身份的认同感，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甚至可以说身份的认同是我们一生在追求的。我们紧紧抓住这个身份，在这个变幻的世界里面，就像船的锚一样，我们就有所定向。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许多在座的漂洋过海的华人，在我们身份认同上面，一开始常常没有根的感觉。因为当我们离开我们出生长大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所熟悉的一切就渐渐消失了。汉朝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面讲到一句话，我想这句话对我们一生的追求和我们的身份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描述。他说：“以就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思就是说，借由探究天与人之间的关系，通晓古今兴衰成败的变化，进而成就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想要找一个安身立命不会改变的身份，常常是我们一生不断在追求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份必须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就是我们更高的追求，而不是追求一个一年数变的身份。这样的身份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我们仔细想想，我们的身份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神就赐这种身份的意义，包括归属感和价值感在我们心中。约翰一书四章讲到，神透过约翰，他告诉我们：“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因为他是造我们的。”所以我们在我们心中刺下这种渴望，这种寻寻觅觅追寻我们身份的过程，唯有找到神的时候，这种追寻感才会结束，这种渴求才会被满足，我们才真正了解到归属感和我们的价值感。更严格来说，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如果我们搞不清楚我们的价值感，或是归属感，搞不清楚我们的身份，在很多事情上不但拎不清，还搞得自己一个头两个大，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 比如说基督徒应该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哇，好敏感的议题，对不对？更敏感的是说基督徒该不该支持川普，哇，这个可以想象，这个过去几年这些议题引起教会很大的争辩跟甚至分裂。这些议题之所以分裂教会，很大的一部分是我们把世上的身份摆在天上的身份之前，也就是我们没有把我们基督徒神儿女的身份放在首位，我们把政党的倾向成为我们的主要甚至唯一的身份，我们让世界定义了我们的归属感，所以我们用消灭敌人的方式来批评拆毁不同意我们的人，但是忘了我们首要的身份是在基督里的。在世界价值观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找到这不变的身份？让我们今天从保罗对以弗所书的信件来学习，让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赐给我们一颗追求归属感和价值感的心。主，我们晓得我们被创造的时候，你在我们内心摆放了希望被接纳、渴望有价值的一个空缺，这个空缺需要主你自己来填满。主，我们在你面前谦卑寻求你的旨意，我们不愿意顺从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或是悖逆之子的私欲，我们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也知道你是来世界寻找我们，要让我们得着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求主赐福给我们今天早上的学习，使我们讲的、听的都得安慰，也更知道神的旨意，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得生，靠着你的话语行事为人，更让我们确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也了解你原是我们原是你的功，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今天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那荧幕上也会打出来，大家有圣经的话也可以跟着念。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开始，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今天的分享，我将分成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人怎么看你，你怎么看你，神怎么看你。第一个部分，人怎么看你。我想我们从出生以来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周遭环境就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学生的时代，老师会给我们好学生、坏学生的身份。出了社会之后，我们会以赚钱的多寡、头衔，在跟公司里面的职称或升迁速度，在社会中是不是 somebody 来定义我们的身份。你是不是在你的领域中是不是重要意见领袖，现在这个名词很流行，或是影响者 influencer 作为的我的身份。这些都是世上所 看重的，这也是世界上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的。除了课业、学历、钱财、地位之外，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我们的外表也是定义我们的身份的。现在不只是姐妹花很多钱和精力制装化妆，希望把美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我现在发现弟兄也花很多钱在这个买很多潮服和装扮上面，我甚至上次看到有一些男孩子也开始化妆了。在政治上面，我们用政治的倾向来定义我们的身份，在美国有民主党、共和党的身份，在台湾有国民党、民进党、蓝绿身份的对抗，在美国的中国朋友 有粉红和反贼的对抗。甚至在教会，我们已陷入世上身份的追求的漩涡中，我们是否来到基督的教会却忘了基督呢？我们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只是追求社会追求不到的关注和地位？我们是不是把教会变成小团体或是八卦中心，追求社会上找不到的同温层呢？我们是不是把教会的身份和某个政党挂钩，允许这个政党绑架了教会的立场呢？我们是不是把社会的文化带到教会中，美其名是希望教会跟得上时代，但实际上是和真理妥协呢？我们看到今天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到三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行，奉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讲到，在以弗所信徒得救之前，他们在世界上的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社会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就追随这个风俗。我们人都是无时无刻希望被肯定、被看重、被接纳的，所以我们习惯性的认同别人，来强化我们属于的身份。所以我们不管是以学历、成就、金钱、政党、小团体，甚至在教会中，也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随从今世的风俗。保罗不只停留在这里，他说这个今世的风俗是为什么造成的呢？是因为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也就是说，这些区隔我们自己身份和别人的身份的做法，是肉体的喜好，是透过我的身份和别人不同来彰显我的优越感，满足我的虚荣心。保罗说，这个世上的风俗根源是空中掌权者，也就是撒旦。为什么呢？因为撒旦，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他悖逆上帝，他希望与上帝同尊同荣，自己成为自己的偶像。同样的，当我们在不断追求别人肯定的眼中的肯定的时候，而没有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自己变成自己的偶像，最后甚至被这种追求所吞噬。C.S. Lewis 鲁伊士曾经说过，追根究底，我们不是真的对金钱或知识有着纯粹的追求，我们只是想要知道我们比别人更有钱，比旁边的人更聪明，借由比较让我们自己感觉良好而已。大家知道，《纽约时报》是一个美国相当有名的报纸，能够在这个报社写专栏的作家是需要相当深厚的一个功力。有个专栏作家 Nugent 就是纽珍，他写道，当写出一篇好的文章成为我唯一的目标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判断我的写的文章是好还是坏，因为唯有这篇文章是一篇佳作，我才能够维持我精神的稳定。今天经文里面我们读到，追求一个没有神的身份，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当我们以自己的身份来鄙视别人、轻视别人，甚至在别人不如我的地方来建立我的自信和身份的时候，自然不讨神的喜悦。而且世上的价值经常飘忽不定，大家想一想，20年前社会的价值，20年前美国的价值、台湾的价值、中国的价值观，各地都是不同。如果我们的一生是由这种飘忽不定的标准来定义我们的身份的话，我们慢慢的就会迷失我们自己了。再来第二点，你怎么看你自己？我们刚才讲到，世人看我们的身份，是按我们的外表、按我们的学历、工作职称、聪明才智，这些代表世上给我们的标签。但是这些标准随着时间和价值观的改变，我们也会慢慢的迷失自己。有人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不让世界定义我的身份，我让我自己来定义我的身份，我的内心告诉我，我的内心的声音是什么，我就是什么身份。当我倾听我内心的声音的时候，这样子说法很符合现今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呢？后现代主义就是标榜 对既有的秩序的解构，他们要打倒这些定义我们身份的框架。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相对的，甚至性别也是相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看到加州州政府很多的单位要你填表格的时候，性别栏在男女之外还要加上第三性，因为连性别也不是二分的。在这个后现代的时期，很多人拒绝别人所给我们的标签，他们对世界控诉说，你不能定义我的身份，只有我自己可以定义我自己的身份。他们还说要倾听你的内心，相信你自己。这样的说法影响了整个世代的人。现在在美国，尤其加州，我们刚刚讲到性别，他们说是流动的。一个有男性生理特征的人，只要你心里面说你是女性，你是女生，就是女生。这样的世代以对抗威权为荣，以反抗体制为傲，他们拒绝世界上任何的标准和定义，并且将此认为是他们的骄傲。讽刺的是，当这些人拒绝世界给他们的定义的时候，更渴望在社群媒体或是社会运动中得到别人的认同和肯定。他们在对抗体制的同时，自己也在建立一个自己的新的巴别塔。这个新的巴别塔更严重的排他，更不认同在任何不认同这群人的身份上的人，就会被点名批斗。我们看圣经，我们究竟自己能不能给自己下定义呢？圣经说，在耶利米书17:9-10讲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耶和华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的事结果来报应他。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可以做我们自己的标准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们内心的标准基本上是歪的。比如说在数学课上，我们怎么知道一条线不是直的，是歪斜的呢？因为我们有尺画出的直线来做比较。如果我们的内心本身就是不正的，是诡诈的，是歪斜的，我们怎么能够用心，用自己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呢？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自己的声音，心里的声音就是诚实的，是高贵的呢？我想大家从小到大都读过《西游记》，《西游记》里面的人物大家都耳熟能详。其实《西游记》讲的不是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人性的复杂、多变和难以捉摸。孙悟空会72变，坐着筋斗云一下子可以飞到天边。其实这说的是人的心，世人的心相当善变。在佛教的楞严经里面说，心有72相，孙悟空也有72变。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旅游，你闭上眼睛，你的心可以想象自己在夏威夷，自己在澳洲，自己在纽约，就像乘着筋斗云世界翱翔一样。所以孙悟空代表是我们心，猪八戒代表是人的情欲，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人的贪、嗔、痴。沙和尚沙无尽是人的意志力，虽然感觉本领平平，但是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忠心耿耿。最后唐僧代表是一个人的修为，他要把这些徒弟们好好的掌控，他要掌控自己的心，他要掌控自己的情欲，还有自己的意志力。把这样复杂的人性像一个压力锅盖一样把它压在锅子里面，即使自己再怎么不想走下去，还是表面上还是要坚持。所以我们从西游记看到一个人的复杂和难以试透。所以我们人的复杂和诡诈只有神晓得，我们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自己的身份定义。最后我们来看到今天的重点，神怎么看你。前面我们讲到有关我们自己身份的两点，第一点是人怎么看你，第二点是你怎么看你。我们晓得我们不能靠着世界来给我们身份认同，因为所有的名誉、地位、金钱不但让我们自高自大，而且这些认同感和标准都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也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定义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的心是扭曲的、黑暗的、败坏的。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扭曲的标准 来告诉我们什么行的是正，什么是高贵的。总的来说，不管我们内心或是外面的世界靠给我们的身份都是靠不住的。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怎么看你，你在神眼中的身份是什么。而今天的经文的后半部给了我们这个答案。保罗在四到十节很有逻辑地展开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讲到是神在神里面的身份。这三个层次分别是身份的来源、身份的获得和身份的彰显。我们先来看身份的来源。首先保罗说到，我们身份来源是从哪里来呢？前面讲到这个来源既然没有办法从世界来，也没有办法从我们自己来，真正的身份来源是从神而来。这个身份是一个超越的身份，不是随着世界随波逐流的身份，也不是从人歪曲扭曲的标准来的身份。换言之，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身份。我们看到第四节和第五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首先保罗说到，我们真正的身份来源是神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这一切都是他所赐的，不是我们徒手去赚取的。我们看到这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又充满爱怜的神赐给我们独特的身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获得这个身份完全没有任何的功劳，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的身份才是牢不可破的，才是亘古弥坚的。因为不同于我们自己赚取的身份、地位、财富，在基督里的身份是被赐予的。赐予这两个字表示是别人给我的。被赐予者的身份，只要赐予者愿意，就永远不会失去。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是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是本乎恩，也就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原本是不配的，也没有能力赚到的。我们原本就是死在过犯中，这个经文有讲到，一个死的人没有能力做半点事情，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回应。神不但让我们和基督一同活过来，还让我们有丰富的恩典。我们都知道，英国还有其他国家现在还仍然有皇室，皇室的王子公主都受到大家的瞩目，常在电视上看到他们，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不过想象，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贵为一个国家的王子或是公主，应该是感觉蛮尊荣的。在地上国家的王子公主尚且如此尊贵了，更何况是一个掌握天地宇宙万物神国君王的儿女。当我们今天成为天国的王子公主的时候，这样的身份应当让我们感到倍感尊荣。再来我们看保罗继续展开身份的获得。我们接下来看到六到九节。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身份的来源是神的大爱，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也不是别人说了算。那要怎么样得到这个身份呢？那就是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身份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个管道的获得，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再看一次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在这里再替大家念一次。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和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又受了神极丰富的恩典和恩慈，这样的身份是多么的荣耀，也是多么的宝贵。本乎恩，因着信这六个字，可以是说把我们的信仰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本乎恩的英文就是 by grace， 就是依靠着恩典，指出这个恩典的根源就是出于神。但是光有神的恩典的展现，我们手没有张开，没有接受，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我们要接受是要因着信，英文是 through faith。 透过信我们才能够得救。我们相信什么呢？在第六节讲到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也能够和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才能够获得这样子的身份。弟兄姐妹，这个是多么大多么宝贵的恩典。我想对于在座或是电脑前面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我邀请你们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来说，你有多久没有思念这浩瀚的救恩之乐了？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看待这样的身份了？甚至你在教会中多久没有活出基督徒的身份了？最后保罗说到，我们今天得到这个身份就要彰显出来，也就是今天的最后第十节，我们原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段经文是今天的第十节最后一节，保罗勉励所有的信徒，我们今天这个身份是神荣美计划的一部分，借由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必须要以行动回应神的呼召，活出这个超越的身份。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是一个基督徒的医师、基督徒的音乐家、基督徒的教授、基督徒的母亲、基督徒的民主党员、基督徒的共和党员。我们在世人的眼中或许有不同的身份，但是在基督恩召的呼召之下，我们追求更高更美好的旨意，是讨神的喜悦。也就是说，我们在世上有很多身份，但是唯有神儿女的身份是最重要的，也是永恒不变的身份。也就是说，在这样的身份的次序下，先后的次序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不会迷惘，也不会拎不清了。因为我们第一个身份，首要的身份，就是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我们和耶稣基督同为后嗣。第二个身份才是在世上的身份。比如说，我们在与不同政治立场的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或许立场不同，我们有时候也会怀疑对方的判断力，但是我们认知到我们第一个身份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很多我们的执着、很多的不谅解，在这第一身份的光照下都会显得微不足道。最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一到十节，但是我们刚才是从第二节到第十节，我们跳过第一节，因为第一节就是我今天分享信息的总结。第一节，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是的，当我们还没有认识基督之前，我们随着今世的风俗、世人的对错观念、社会价值观随波逐流，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了不起，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神学正确，比别人正确，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比别人保守，我们觉得自己更聪明，很有身份地位。但可悲的是，我们的灵性是死的，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对神的呼召做出任何的回应。比起我们死亡的灵性，更可怕的是，就是我们还自以为我们盖的空中楼阁就是我们这一生的追求。但是当我们真正认识基督的时候，神的灵叫我们苏醒了，并且给我们这个全新的属天的不会朽坏的身份，使我们知道过去是如何偏行己路。所以认识基督就是认识我们自己。当我们了解神透过基督的爱是如何的长阔高深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此，和世上的身份比较起来，在基督里的身份是超脱的，是不被捆绑的，是永恒的，不是暂时的，是高贵的，不是卑贱的，是荣美的，不是暗淡的。所以认识基督就是认识我们自己。当我们更了解基督，我们就更了解我们自己。最后，我用一个故事作为总结。有一个美国人叫雅各·德沙哲 （Jacob DeShazer）， 他是在二战时候的美国空军轰炸队员。 在1942年的4月，在有一次对日军的轰炸任务中燃料耗尽，和另外三名战友被日军俘虏，其中两名战友被当场被枪毙，另外一名战友活活被饿死。而得杀者呢，他被掳，身心经历煎熬，他对日本人恨之入骨，最后在长达3年半的监禁之后，终于被美军拯救出来。他终于回到美国之后，受到神的呼召，进入基督学院接受装备。在接受装备的时候，神不断地提醒他，对他说话说，去教导日本人靠基督宝血来得救的道路。他最后没有办法抵抗神的呼召，只好顺服，因着神的恩典，在1948年再次回到日本。这次回到日本的目的不是摧毁，而是带着基督的爱来传福音。他在名古屋建立一所教会，以自己的见证和基督的爱来爱日本人。得杀者的身份反差是不是会太大？一开始是对日本人恨之入骨的美国空军轰炸队员，后来他转变成为带着基督的爱来到日本奉献一生的宣教士。为什么会有这样身份的转变呢？那就是他深刻理解到他在基督里的身份。因着他在基督里的身份，他了解神爱世人，并且他在世上的使命是爱他的仇敌，使更多人能认识基督。因此在首要的身份，基督耶稣的儿女的身份彰显的时候，他其他的身份，世上的身份，美国人的身份，战斗机飞行员的身份，这些都是次要的。这个故事还有后半段，德沙哲在日本用自己的生命故事向日本人传福音的时候，一个日本人叫做美津雄米兹奥，听闻德沙哲的见证之后，他深感困惑以及痛苦。在读完圣经之后，他决志成为基督徒。这样子决定震惊他的朋友，为什么呢？这个日本人美津雄不是别人，这是率领日本空军偷袭美国珍珠港的总指挥官渊田美津雄，福吉达米兹奥上校。美津雄他在1949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后，在日本和美国投身宣教工厂。他后来也有机会和这位感动他成为基督徒的德沙哲面对面来交谈。双方对二战的都感到遗憾，造成双方的人员这么多的伤亡，并且承诺要把余生投入在基督教事工里面。两方敌方阵营的人竟然在认识基督之后，生命如此大的转变，为什么呢？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因为他们的身份已经转变了，世上的身份对他们来说已经像过去的粪土一样了。昔日的敌人今天竟然成为基督里同一阵线作战的战友，因着基督耶稣的赦免，他宝血的遮盖，神的呼召，他们能够去爱过去恨之入骨的敌人。他们首要的身份是基督里面的儿女，是基督徒。他们的首要的身份不是日本人，首要的身份不是美国人，不是上校，也不是飞行员，首要的身份是基督，蒙基督怜爱的儿女。当我们认清基督徒超越的身份，我们自然不会纠结我们在世上的身份，因为世上所有的身份的目的是要区隔人群，区隔聪明不聪明的，区隔保守和进步的，区隔有钱没有钱的。但是唯有基督徒的身份是包容的，是超越的，是不同维度的一种看见。所以我再问弟兄姐妹一次，弟兄姐妹们，你是哪位？愿你我将基督视为至宝，并且将神儿女视为我们的首要身份，也愿意当我们在行事为人都有耶稣谦卑柔和的样式，让世人因着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将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的话语已经展开，你的话语比蜂房的蜜更甘甜，比金金更可羡慕，你的话语已经赐下，必不突然返回。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主常常提醒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首要是永生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超越的，是永恒的，是不改变的。 这个身份不但是主因着爱我们所赐下的，也是由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今天虽然在地，但是如同在天，我们的眼光从此不一样。当我们了解这个身份的可贵的时候，在世不管任何的处境都能够知足，教导我们学会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谢谢主，求主坚立我们手中的弓，我们手中的弓，求主坚立。祷告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